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朝鲜和韩国官员星期天下午恢复举行马拉松式的谈判，谈判持续到深夜，紧急努力以避免在半岛爆发战争。原本星期六举行的预备会谈延迟了10个小时，直到星期天的凌晨才举行。官员们没有公开对磋商谈判发表言论，对于谈判是否取得任何进展，或者谈判将持续多长时间，也都没有只言片语。尽管谈判星期天再度恢复进行，韩国方面报告说，朝鲜出现了不寻常的部队和潜艇调动。韩国国防部说，平壤把70%的潜艇调出基地，这些潜艇目前已经踪迹难寻。韩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表示，这些调动是史无前例的。根据韩国的说法，朝鲜已经把与朝韩边界地带的前线火炮力量加倍。一名韩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看来朝鲜一边寻求对话，一边在准备战斗。在尼日利亚动荡的博诺州，尼日利亚陆军参谋总长星期六在疑似博克圣地战斗人员对其车队的袭击中幸免遇难。军方说，枪手星期六在马法镇和迪克瓦镇之间的一个村庄附近呢，袭击了图库尔布拉台中将的车队。军方的一份声明说，部队随即以压倒性火力予以还击，打死10名袭击者，俘获5人，一名政府军士兵被打死，另有5人受伤。布拉台将军随即在迪克瓦镇向士兵和大批由于博克圣地组织和军方之间的战斗而流离失所的尼日利亚民众发表讲话。同样在星期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开始对尼日利亚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与布哈里总统讨论恐怖主义和其他重要议题。潘基文秘书长还将会晤尼日利亚宗教界和商界领导人以及人权活动人士。伊斯兰极端组织博克圣地自从2009年以来已经杀害了10000多人。布哈里总统今年5月就职以来，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已经有1000人丧生。尼泊尔在秋季登山季呢，已经向登山者呢开放了珠穆朗玛峰，这是今年早些时候致命地震引发雪崩导致18名登山者丧生之后，尼泊尔首次开放珠峰。在地震引发的雪崩摧毁了一条广受欢迎的登山线路之后，有400多支登山队被迫取消了攀登珠峰的努力。今年4月25日的尼泊尔大地震导致近9000人丧生。那次地震发生之后，尼泊尔当局一直在努力把游客和登山者招揽回该国。登山和旅游业收入占尼泊尔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比重。世界14座8000米以上的高峰当中，有8座在尼泊尔境内。巴基斯坦军方说，一伙恐怖分子星期天从阿富汗越境发动袭击，打死4名士兵，另有4名士兵被打伤。事件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北与阿富汗东部接壤的开伯尔部落地区。军方媒体部门在声明中说，恐怖分子从阿富汗发射的连串火力击中了阿卡汗德沃尔关口8000英尺高的巴基斯坦哨所。巴基斯坦部队予以痛击，消灭了这批恐怖分子。巴基斯坦说，与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有联系的在逃反叛分子在阿富汗边界地区藏身，他们在那里筹划发动越界袭击。开伯尔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主要商道和过往路线之一。巴基斯坦塔利班和其他极端组织曾在这里拥有强大的基地。不过正在进行的军事进攻据说已经从这里的大部分地区清除了反叛分子。官员们说，只是进出崎岖山区的少数地方还没有清剿干净。阿富汗当局尚未就这次边境冲突表态，两国最近还相互指责对方的部队发动越境的炮击。上个星期，伊斯兰堡召见阿富汗大使，对打死3名巴基斯坦士兵的无故炮击提出抗议。在此前一天，喀布尔则召见了巴基斯坦驻阿富汗大使，告知呢是伊斯兰堡发动了导致8名士兵死亡的这次冲突。 美国副总统拜登看起来正在认真考虑再次竞选民主党的总统提名。近日来，拜登致电潜在的竞选捐款人和支持者，并和一名关键的国会议员面谈。拜登周六中断了在其家乡特拉华州的访问，回到他在华盛顿的家中，同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共进私人午餐。沃伦在进步派民主党人当中呢，拥有很高的支持度，不过他在今年早些时候拒绝了鼓励他参选的提议。强烈反对大金融机构在美国影响过大的沃伦，还没有声明呢支持任何民主党的竞选者，包括目前的党内遥遥领先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希拉里目前深陷有关他在奥巴马总统第一届任期内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四年里使用私人邮件服务器处理公务的质疑。政治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在下滑。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下面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也门南部城市亚丁警察总部被炸毁，也门官员怀疑这是基地组织所作为。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六致电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三名美国公民以杰出行动制止了一场极其严重的火车袭击案表示感谢。南北韩双方星期天下午恢复对话，力争避免发生更严重的军事冲突。意大利海岸警备队说，意大利海军救起3000名难民。另外，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星期六访问了南千岛群岛，被认为这一次访问可能会导致俄日关系陷入低谷。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新闻。也门官员表示，该国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秘密警察总部星期六被炸毁。也门方面称，这一爆炸案是基地组织所为。目前还没有任何人员伤亡的报道。基地组织的武装人员据说进入亚丁，而就在几个星期之前，亲政府的武装力量刚刚从胡塞反政府武装那里将亚丁夺回。基地组织至少控制了亚丁的部分地区，这被认为是正在进行的也门内战的又一个令人担忧的局势变化。到目前为止，持续了5个月的内战已经导致数千人丧生。美国方面认为，基地组织也门分支是这一恐怖组织当中破坏力最大的一个分支。美方针对基地组织也门分支发动了数十起无人机空袭行动，并且成功炸死了该组织多位高层领导人。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六致电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三名美国公民以杰出的行动制止了一场极其严重的袭击案表示诚挚的感谢。奥朗德表示，将要在近几天内会见所有在列车上制服了枪手的乘客。美国空军现役军人斯通、美国俄勒冈州国民卫队现役队员斯卡雷托斯和他们少年时的玩伴，目前的加州州立大学学生塞德勒，以及居住法国的英国公民诺尔曼都被授予英雄奖章。白宫方面表示，奥巴马总统已经致电给斯通等三位美国公民，并且祝愿在同枪手搏斗过程当中多处受伤的斯通早日康复。南北韩官员星期天下午较晚的时候恢复了马拉松式的会谈，可以说是希望以紧急的行动来避免朝鲜半岛的战事。朝韩双方星期六开启了对话，但是十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星期天的早晨，暂停对话。双方目前都还没有就对话的内容进行公开的评论，目前也不清楚对话是否取得了进展，以及还要持续多久。对话的地点是在板门店，之前平壤方面曾经威胁说，
要是首尔方面不勒令停止针对朝鲜的广播，就会采取军事行动。另外，在华盛顿，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随时听取有关朝鲜半岛局势的报告。白宫一名发言人说，正如美国国务院所讲的，我方同韩国之间的盟友关系是坚不可摧的，我们将同他们继续密切协调行动。分析人士说，即便没有具体的结果出台，朝韩之间马拉松式的会谈本身就已经让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起码是向后推迟了，并且给予了南北韩双方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危机更多的时间。朝鲜和韩国在边界附近相互炮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声言，朝鲜军队正在为在前线地区与韩国对抗做准备，朝鲜军队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官方通讯社说，金正恩是在朝鲜中央军事委员会星期五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发表以上谈话的。韩国已经将军备等级提至最高，表明面临即刻危险和攻击。首尔还对进入韩国开城工业园区的人数进行了限制。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
确保人员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立场是应当把进出开城工业园区的人数降至最低。首先，允许那些可以当天返回首尔的人进去；其次，让那些与企业经营有直接关系的人离开。
星期四，朝鲜炮击韩国西部边境的军事阵地。作为回应，韩国向朝鲜发射了数十枚115毫米炮弹。紧张局势升级，双方都没有报告有人员伤亡。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最近几天，朝韩双方紧张的对峙局面让朝鲜驻中国大使星期五在北京罕见地向韩国发出最后的通牒，要求韩国在48小时之内停止对朝鲜的广播，否则朝鲜将发动军事的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朝鲜驻北京大使馆星期五下午罕见地举行了一场紧急记者会，朝鲜大使池在龙向韩国提出了48小时最后通牒，称如果韩国不停止对朝鲜的广播，朝鲜人民军将采取军事行动。此前朝方宣布重启对朝广播，等同宣战。
为此，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20号已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傀儡国防部在48小时内不停止对朝心理战广播，不全部撤走所有心理战手段，朝鲜人民军将立即实施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池在龙否认在朝韩边境埋雷炮击，并把最近朝韩边境出现的紧张局势归咎于韩国。
傀儡军方以8月4号在前线西部非军事区发生的令人质疑的地雷爆炸事件为借口，在全前线恢复并夜以继日地进行对朝心理战广播，恶毒反动团体散发反朝传单行动已达到再也不可放任的地步。对朝心理战实际上是针对朝鲜的陆股的侵略战争行为。
由于参加这场记者会的记者以外媒为主，没有大批长枪短炮的中国官媒记者，朝鲜的这番宣布向中国施压的意味浓重。池在龙大使没有透露采取这个行动是否事先知会了中国政府。朝鲜大使池在龙没有回答和这场紧急记者会无关的问题，如金正恩是否出席中国的93阅兵。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在利比亚方面，获得国际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敦促阿拉伯国家对从属于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发动空袭。这些激进分子把一些人斩首或者是钉上十字架，并且控制了苏尔特市。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美国和欧洲五国谴责了这些暴行，但是继续支持举行政治对话，以便稳定四分五裂的利比亚政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星期二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诺为利比亚提供军事援助，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伊斯兰国引起动荡之际，利比亚仍然陷于东西对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政府控制着东部，而一个伊斯兰主义民兵组织支持的政府控制着迪利波里及其周围地区。美国官员说，利比亚反恐的最好办法是通过一个统一的政府创造安全的环境。
我们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为主导的进程，以实现这一目标。
但有人担心，联合国领导的进程影响有限。
这是一件应该通过联合国进行交涉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任何含有安全成分的策略，它就是不完整的。
已经对利比亚激进分子发动有限空袭的国家中，包括美国和埃及。但是担任对利比亚的联合国专家组成员的凯图利斯说，华盛顿似乎不愿采取更广泛的军事战略。
你看看这个地区的动态，看看我们自己在伊拉克战争和其他地方最近的经历，你就会感到对美国的军事行动直接干预甚至支持的风险存在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决定做出有限的反应，部分原因是不愿意同四分五裂的利比亚政府打交道。
如果你愿意对国际承认的一方提供军事援助，就会授人以柄，被人指责美国正在干预并且选边站。
他还说，美国继续努力应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袭击，在这个地区面临许多难题。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另外，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敦促土耳其采取更多的行动，打击伊斯兰国，并且控制本国的边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土耳其上月同意美国军机使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攻击伊斯兰国，同时却增派军队与库尔德游击队作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敦促土耳其采取更多的行动，打击伊斯兰国。
We do want Turkey to do more.
我们确实希望土耳其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做更多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土耳其加入盟军空袭的问题。土耳其在原则上已经同意加入，土耳其现在需要参加和参与。
美国也希望土耳其对从土耳其越境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给予同样的关注。
We need them also,
作为紧邻这个冲突地区的国家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负责任的成员，我们需要土耳其比过去一年更有力地控制自己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漫长的边界。
卡特国防部长说，为了争取土耳其更多的参与，奥巴马总统也一直与土耳其进行磋商。他还表示，相信伊斯兰国将被打败，美国目前所使用的战略是正确的。但他同时强调，这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希腊方面，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上个星期四突然提出辞职，希望提前举行选举。现在希腊人必须将注意力转向选举新的政府领导人方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另一篇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四通知总统他要辞职，他提出在9月20日举行提前选举。齐普拉斯上任才7个月。
我要提交政府辞呈，我想表达我的一个信念，这就是宪法程序需要立即启动，以便我们能够按照一切应有的文明做法尽快举行选举，让希腊人民能够决定如何引导希腊安全迅速地走出危机。
在雅典街头，一些希腊人怀疑提前选举是否能带来稳定性的政治变革。
有什么好担忧的呢？下一个赢得选举的人就要做跟前任一样的事情。不幸的是，我们对这种情况已经司空见惯了。
希腊跟希腊的债权人进行了几个月的激烈谈判，最后得到救助。布鲁塞尔的欧盟国家财政部长们和希腊人可能希望希腊摆脱依赖外援的循环，走向自力更生。希腊获得的最新救援协议是5年来的第3个。 欧元区国家决定提供那些新援助，避免希腊债务违约，使希腊得以避免被开除出19个国家的欧元区。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泰国方面，泰国首都曼谷加强了安保的措施，希望在星期一造成数十人伤亡的大爆炸之后安抚当地的居民和游客。但是当局在追查作案人方面似乎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有最新的消息说，泰国警方承认缺少侦缉嫌疑人方面的必要的设备。另外泰国警方说呢，主要的嫌疑人可能已经出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在曼谷的报道。
泰国当局星期五加强了首都地区的安保措施，特别增派警察和军队在热门旅游景点巡逻。但当局在追查星期一大爆炸作案人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调查重点主要集中在一名可疑的年轻人身上。警方说，这是一个外国人，在爆炸之前曾经将一个背包放在四面佛附近一张椅子下面。警方将此人的画像放入互联网，并张贴在曼谷各交通要道。但除了与曾经拉载这名年轻人的出租汽车司机谈话之外，现在没有更多信息。几名与画像相似的外国人自动前往警方接受讯问或被拘留，但都没有问题。已经有20多个国家向国民发出前往曼谷的警告。泰国旅游业为旅客人数，特别是中国游客人数减少，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星期一爆炸事件中伤亡的有许多是中国人。旅游当局说，过去6个月，中国游客增长了1倍以上，达到400万人次，在泰国消费了54亿美元。亚洲之行旅行社主管昆兹勒表示，中国市场是对这次流血事件最敏感的市场之一，迄今没有什么人取消行程。但是曼谷唐人街的酒店报告说，有很多中国旅游团取消了预订的房间。昆兹勒说，圣诞节前旅游旺季的前景尚不明朗。他说
Now what I cannot see at the moment is what impact this will have on new bookings.
现在还不是大多数人下订单的时候，所以对未来旅游市场的影响我现在还无法预测。
泰国即将进入旅游旺季，旅游业当局正在筹划路演，建立人们的信心，特别是要吸引来自韩国、香港、日本和中国的游客。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天津滨海新区严重爆炸事故到星期六的下午为止，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21人，同时还有54人下落不明。在伤者当中，有近50人目前仍然处于重伤和危险的状态。中国官方表示，到目前为止，天津港爆炸事故没有对周边的地表水和近岸海域造成污染。中国国务院就这一事故特别成立的调查组负责人星期六在回答中国官方媒体记者的提问时表示，对涉及事故起因和事故责任的问题，对事故暴露出来的制度机制问题全面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做到不含糊、不拖拉、不打折。不过中国民众就造成这一严重事件的原因以及官方在处理过程当中的表现，包括官方一再表明的当地水和空气没有遭到污染的说法，存有相当程度的怀疑。有环保组织近日指出，天津港危化物大爆炸只是冰山的一角，显示了中国政府多年来疏于制定危化品管理政策和执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天津港发生危险化学物品大爆炸，造成114人死亡，700多人受伤。这起悲剧引起各界对中国工业安全和在日益拥挤的城市中发展工业项目的担忧。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东亚部星期二发表报告说，8月12号天津港爆炸事件暴露出中国政府多年来忽视对危化品的管理。 报告说，天津大爆炸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仅仅今年就已经在江苏、福建和山东省发生过13起爆炸事件。事实上，上个月南京一家化工厂就发生爆炸，并且波及附近的三个化学品仓库，揭示了多年来中国政府忽视危化物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天津大爆炸原因至今不明，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瑞海公司仓库中储藏着一批高危险、高活性的化学物质，包括700吨剧毒氰化钠。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论坛主任吴兰指出，化工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工业，而管理条例却没有跟上。
Chemicals is a huge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 with toxic waste, I mean not just chemical plants, but toxic waste...
不仅是化工厂，还有有毒废料的非法排放、非法储存和事故等，已经持续很多年了，而相关条例却没有跟上。这次天津爆炸事件只是更严重问题的一个表现。
吴兰说，希望中国政府从危机中吸取教训，赶快制定有关政策，同时加强执法。据天津塘沽环境监测站报告，瑞海公司仓库中的物品包括氰化钠、甲苯二乙氰酸酯和电石等等，特别是氰化钠，人接触后会造成严重健康危害，而甲苯二乙氰酸酯和电石接触水后会发生剧烈爆炸。绿色和平组织8月14号派出一个应急小组去实地了解这次爆炸给环境和人类造成的影响。这个小组对距离爆炸中心9公里范围内进行调查，检测水源中氰化钠等氰化物的含量。报告说，检测结果没有发现高含量的氰化物。除了瑞海公司之外，天津还有两个危化物仓库位于距离居民区、医院、一条繁忙高速公路、学校等公共设施不到 0.6 公里的距离内，其中一座仓库属于国有企业中化集团，离居民区只有500多米，这里有住宅、饭店、汽车旅馆等设施。中国国家安全条例禁止在公共设施、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一公里之内设立危化物仓库。中国万科房地产公司星期一说，爆炸地点附近的5000户公寓遭到破坏。瑞海公司几个月无照营业，去年10月，瑞海公司处理危化物的执照过期，直到今年6月才获得重新批准。中国政府试图平息公众的不安，下令调查爆炸事故。中纪委星期二发布公告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官方媒体还报道说，瑞海公司的10名人员也被限制活动。天津港爆炸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亿元人民币。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新闻。星期六，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动物园向外界发布了好消息，那就是来自中国的熊猫妈妈美香产下了一对双胞胎。美国国家动物园的兽医是在8月19号的时候发现美香体内有胚胎，而在那之前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这只熊猫妈妈就已经表现出了似乎是要产子的迹象，包括建造小小的家园，在室内待的时间比从前长，睡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吃的相对少，而且还更喜欢玩玩具了。兽医们认为，熊猫妈妈美香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几乎所有的时间都会和她的新生宝宝在一起。美国国家动物园的熊猫展示厅目前暂时关闭，以便美香和她的宝宝们能够安静地相处。英国驻伊朗大使馆星期天重新开放。近四年前，英国驻伊朗大使馆遭到了冲入使馆的抗议者的袭击，随后被关闭。正在伊朗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在德黑兰的一个仪式上宣布了使馆重新开放。哈蒙德说，作为2003年以来第一个访问伊朗的英国外交大臣，他这次伊朗之行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历史性的一刻。意大利海岸警备队说，意大利海军响应20多艘船只发出的求救请求，在利比亚沿海救起4400名难民。 意大利一直在采取类似的救援行动，将数百名难民救上岸，但是星期六的行动规模非常大。截至目前，今年有十多万人越过地中海抵达意大利，不过旅程非常的危险，小型船只要么在波涛中挣扎，要么因人员太多而超载。2300多人今年试图抵达欧洲时遇难，2014年全年有3279人遇难。欧洲疲于应对大量难民涌入，难民经常首先在意大利和希腊上岸，然后他们有时前往欧洲北部国家，那里的许多社区欢迎他们，而有的社区则抗议他们的到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数以百计的各地参战老兵近日云集广东省阳江市，为上星期三被打伤的几十名维权的越战老兵讨公道，而当地出动大批的警力全程戒备，封锁多处要道。据报道，星期天转往广东省政府讨说法的近百名老兵被警方拦截，并扣押在广州的一所小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六四天网等网媒报道，数以百计的越战老兵8月19日上午到阳江市政府抗议政府克扣老兵补贴，要求落实军人优抚政策。网上视频和图片显示，当局出动许多持长棍和盾牌的便衣男子殴打老兵，老兵反抗，与警察和这些政府人员发生激烈冲突。据报，有20多位老兵受伤，其中4人被送重症监护室。阳江越战老兵被镇压的消息在网上传开后，从当天下午开始，广东省多个地区及临近几个省的老兵陆续赶至阳江，声援并围堵阳江市政府。到20号晚，有数千名各地参战老兵抵达阳江，要求与政府对话，而当局也出动大量特警武警封锁了各个高速路口，拦截前来声援的老兵，部分老兵被堵在离阳江市60公里外的公路上。据悉，广东省已有领导代表星期四到达阳江与老兵接触，事态处于稳定状态下，老兵也在等候处理结果。有网友发帖称，从21日开始，阳江市内通往市政府的多条道路被警察设置路障封锁，阳江市政府方圆1公里内为警戒区，全面阻止各地老兵进入阳江城区，全城交通瘫痪，武警特警24小时待命，预防各类突发事件。而老兵搭建在市政府的帐篷已被警察强行拆除，示威老兵也无法靠近市政府，但仍有已进入城区的部分老兵在周边游行抗议。据报，21日中午，阳江市政府副市长和秘书长、民政局长在几个酒店多处设宴，招待一些前来声援的参战老兵，并介绍阳江市委和政府处理参战老兵诉求及打伤参战老兵事情的处理情况。星期天上午，因阳江市不仅没有处理殴打老兵案，反而仍然扣押着10多位老兵代表，约上千名各地老兵准备转往广州的省政府讨要说法，而先去的约100多位老兵在省政府附近被守候的警察拦截，强行押上警车送至广州市东风西路小学扣押，并联系各地当局派人接走。据广州市的参战老兵蔡健星期天下午向记者证实，广州警方拦截老兵的现场情况基本平和，没有出现任何冲突，而一些老兵无法赶到现场，一出地铁或在路上就被拦下，而被扣押在东风西路小学的老兵到下午都已陆续被送走或者离开。这几年各地主要是参与对越作战的老兵发起多起请愿活动，要求当局落实优抚政策。蔡健表示，老兵不满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地方不落实政策，甚至克扣优抚金。他说，
没有合法执行上面的政策，没有把上面所给的这种待遇给完全给发放下来，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克扣，就这些意思意见比较大，这个意思。
成都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表示，天网多年来接到全国老兵数以百计的求助，批评许多地方政府漠视退役军人权益、行政不作为、军转安置资金遭挪用等问题，转业军人、参战老兵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造成上访请愿不断。黄奇说，
当地实际上对地方老兵有一个承诺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兑现。其二就是说，那中央你最近也下达了一系列优抚政策，对于参战老兵给予生活上的支持和保障，阳江当局没有执行这个政策，就激起当地参战老兵的愤怒。我们倒是希望当局能够充分依照中央政策，保障参战老兵的合法权益，以维护社会稳定。
仅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各地曾发生多起参战老兵的集体上访、请愿或抗议行动，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湖北各地2000老兵5月4日在省政府外请愿，20多个省市的3000老兵6月23日到中央军委信访局请愿，14个省市的100多位残疾老兵8月5-6日到中央军委请愿，要求与国家领导人见面，敦促各地落实伤残军人与退伍军人的福利待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两岸要以和解消弭对立，用协商解决争端，追求永续和平，远离战争阴霾。他说这是纪念823炮战最重要的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星期天是823炮战57周年纪念日，台湾总统马英九在脸书上说，57年前的今天，厦门共军突然对金门展开猛烈炮击，历经44天炮战，150平方公里的金门落下47万发炮弹，创下落弹密度最高的世界纪录，震惊中外。马英九说，如今的台湾海峡已经完全不同，但我们要继续秉持止战而不拒战，备战而不求战，追求永续和平，远离战争阴霾，这是今天纪念这场战役的最重要的意义。马英九还表示，57年后的今天，从厦门来的不再是炮弹，而是大陆的观光客，他们最夯的伴手礼就是用当年炮弹片制造的金门菜刀。过去七年来，两岸关系在和平稳定的发展，两岸之间签署的各项协议超过20多个。8月24号星期一，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将率团赴大陆福州，与海协会长陈德明举行两岸高层会谈，届时双方将签署海峡两岸避免双重科税及加强税务合作协议，以及海峡两岸飞航安全及试航标准合作协议。此外，两会将继续就大陆旅客来台中转事宜继续磋商。光阴荏苒，57年过去了，如今从大陆飞来金门的不再是硝烟的炮弹，而是校园逐开的游客，他们是金门旅游业的主要客源，他们带走的礼物之一就是铭刻着57年前那场炮战历史的金门菜刀。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东欧国家的高级官员最近呼吁成立国际法庭，对共产党的犯罪行为实施调查并且进行审判。在欧洲一些地区，这个星期天是悼念共产主义和纳粹制度遇难者日，一些东欧国家当天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爱沙尼亚司法部长林萨鲁在悼念共产主义和纳粹制度遇难者日到来之际发出呼吁说， 应该像调查和审判纳粹法西斯那样调查和审判共产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为此应该签订国际条约并成立国际法庭。在爱沙尼亚一个村庄星期六所举行的纪念集会上，林萨鲁说，迄今为止共产主义还没有被任何一个国际法院审判过，国际社会必须应该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下一个结论，做出评价。爱沙尼亚的这个村庄的许多居民在苏共统治时代曾被流放到核武器的试验地区，村民们去年自发组织在村里树立了一个纪念碑。二次大战结束后，同高加索地区的许多民众一样，波罗的海国家的大批居民也被苏共政权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等地，许多人在流放中丧生。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拉钦斯基说，通过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审判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知道和认识过去，这对包括俄罗斯在内曾经有过共产党统治历史的国家来说极其重要，只有把历史梳理清楚，国家才能够前进，才能够有未来。拉辛斯基说，当局总是想美化过去的历史，并试图把共产党的犯罪行为当成很久远的过去。赫鲁晓夫执政时曾想承认共产党犯下的错误，认为历史已经梳理清楚，国家和共产党会有美好的未来，但事实并非这样。不清算历史会使价值体系黑白颠倒，后果就是造成俄罗斯今天的这种状况，目前是苏联解体后最为黑暗的时期。俄罗斯共产党在国家杜马的议员拉什金认为，波罗的海国家的许多人士一直反苏反俄，爱沙尼亚司法部长发出有关的呼吁不让人意外。他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追求正义和社会公正，将来也是这样，把共产主义同纳粹等同，试图审判共产党的提议不会有市场。俄罗斯政论人士帕德拉比尼克说，像审判纳粹那样审判共产党是个好主意，只是这个想法迟到了许多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时，如果能够设立类似纽伦堡法庭那样的机构审判共产党，效果会更好。他认为，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共产党在执政，有的共产党国家甚至还出现了经济繁荣，其他的一些专制国家虽然表面上不是共产党执政，但实质统治同共产党执政非常相似，所以有关倡议有现实意义。俄罗斯的一些左翼人士说，中国虽然是共产党执政，但中国已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共也没有捍卫劳工阶层的利益。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各国的共产党执政体制都彼此相似，但这个制度不可能是永恒的。彼得罗夫说，没有永恒的专制制度，斯大林活着时他牢牢地控制着政权，这就如同其他的共产党独裁者一样，比如在中国毛泽东的统治，在朝鲜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的统治，朝鲜的这个制度仍然在挣扎，这些制度得以生存主要是制造各种恐怖和镇压，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一旦共产党的统治放松，民众不再害怕，这个制度就会很垮台。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星期天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悼念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制度的遇难者。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政府高级官员、驻塔林的外交官、宗教和社会活动人士当天中午向市中心自由广场的民族解放纪念碑写了花圈。在塔林的苏联和纳粹占领博物馆中，一个专门讨论共产主义和纳粹犯罪罪行的大型国际讨论会当天开幕。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讨论成立审判共产主义制度的国际法庭。刚上任不久的波兰总统杜达特别选择在纪念共产主义和纳粹遇难者日当天首次出国访问爱沙尼亚。欧洲议会的议员们在2008年投票决定，8月23日是欧洲的共产主义和纳粹制度遇难者哀悼日。2009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通过决议，支持欧洲议会的决定。 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议会几年前也纷纷通过了相关的法律。选择8月23日是因为当天是著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字日，在二次大战爆发前，也就是法西斯德国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前夕，苏联和德国外长莫洛特夫与里宾特洛夫当年8月23日在这项条约上签了字。在德国进攻波兰不久后，苏联从背后进攻波兰，苏联红军和纳粹德军当时曾举行会师联合阅兵行动。苏联接下来进攻芬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丧失了主权，芬兰丧失了大片领土。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划分东欧国家势力范围的秘密备忘录，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对外公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近日有报道说，中国一架参加93大阅兵的军用直升机在北京的郊外坠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就这个题目跟东京的特约记者戈兰做了连线采访，下面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的多个主流媒体连日以来呢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的一架参加9月3号大阅兵的军用直升飞机8月16号的时候在训练当中坠毁在北京郊区的通州地区，机上的数名机组人员负伤。报道说呢，中国当局对这个事件下达了禁口令。我们现在呢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记者戈兰，想具体询问一下有关的详情。戈兰你好。
哎，你好。
那个，首先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日本是怎么样报道这次中方的坠机事件的。
好的，首先是共同社8月17号，也就这个星期一的时候，他报道一个独家消息说，引用多名北京的有关人士说，在一架中国的军用直升飞机在8月16号下午3点多一点的时候，在这个训练中坠毁在这个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三间房村这么个地方。那他报道是说，当时共同社的报道是说，这个人机组人员受伤了。那么他说这个有很多目击者。然后他说，但是中国当局呢下了一个不准的对传媒说不准报道的禁口令。
是。
那么中国军方也对这个村民和村干部呢下了这个谁都不许说的这么一个禁口令。
是。
共同社的报道是这样的。然后过了2天以后呢，这个产经新闻和昨天的朝日新闻也都分别报道了，基本上的内容是差不多。就是这个产经新闻对于这机组的人员是情况是怎么样他说不明白，但是他据一些目击者说，他们是看到了那个飞机在天空的时候忽然冒出黑烟，然后盘旋着下降，最后就是坠毁，然后就闻到了当这个周边有很多这种烧焦的这个臭气。
是。
但是朝日新闻昨天的报道是说，这个3名20多岁的这个机组人员都已经死亡了。
是，
这是就是报道不同的地方。
是，那看来有3-4家的日本的主要媒体先后报道了这次坠机事件。那么这些媒体对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评论？除了事件本身叙述以外，有没有什么评论？格兰。
对。产经新闻呢是有分析说，习近平政权呢把大阅兵作为这个提高政权凝聚力的一个活动。
是。
那么看来他是因为根据这个就是判断，如果公开了这个事故的话呢，可能会就是相对来讲会危害到政权的威信，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公开。那么也怕会变成一种批评大阅兵的行动。那朝日新闻的分析说呢，习近平政权呢就是举办抗日胜利大阅兵呢是也是定位于在这种发扬大国威信的这个国家大事这么一件事儿上。
是。
那么到了这个8月20号为止呢，事故的现场呢还有大概有40架的军用飞机还在从 从事这个编队飞行训练。那么北京的外交界就有人批评说，发生的事故本来应该是首先要停止所有相同机型的训练，查明这个原因，防止再发生。但是呢，朝日新闻分析说呢，天津爆炸事故呢，一个粗劣的这个管理的体制呢，正在被这个国内外质疑的时候呢，为军事大阅兵演习的这个事故如果公开的话呢，可能会损害习近平的这个政权的威信。所以看来呢，是他们是中国隐瞒这个事故的目的。
是，也就是说呢，这个事件坠机事件呢，跟天津爆炸事件呢已经被联系起来。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戈兰，就是说，日本的民众对这次这个直升飞机坠毁事件有什么反应？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民众呢，其实按我来看，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本来对一个飞机的坠毁本来不是什么新闻，关键是说中国的下了这个潜口令，那么就让日本会联想到天津爆炸案也很不透明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联想起来，就认为说怀疑这些案件迟迟真相不能够就是公布，显得又在这个什么大阅兵之前发生，接二连三的，就觉得很蹊跷。那么也有网民说，因为北戴河会议不开，突出了习近平和党内长老可能失去这个协调的余地，所以呢，是会不会是这个案件背后的有黑手等等。那么有一个日本的这个周刊中国的这个总编辑敏霞对我说，他说我不认为他是这个是单纯的案件，也不认为是个单纯的巧合。他说从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仪式这种事关国家政权威信的活动前夕发生的这种接连案件来讲，存在不能否认存在中共高层的这个权斗的可能性。那么不管怎么样，总是先扫了习近平的面子。
是，好，那么来讲呢，以上就是我们连线我们的特约记者戈兰，从东京就这次坠机事件进行的现场采访。谢谢戈兰。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人民币币值的情况。中国让人民币贬值之后，亚洲股市持续的下跌，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佩里的报道。
中国称贬值本国货币人民币，目的是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然而世界各地都持怀疑态度，许多人说 4% 的汇率下降无异于一场货币战，此举震颤整个亚洲股市，而它对西方和欧洲市场有什么影响，目前还不明朗。美国之音请来专栏作家张家敦。
基本上中国只要做一些事情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这将不只是局限于该地区，如果今后中国货币贬值加剧到足够的程度，实际上会影响全球。
中国可能做对自己有利的事，现在的问题是像美国一样的其他国家政府会如何保护自身的经济稳定。希莱斯特·雷克是美国劳联产联的贸易和全球化政策专家，这个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
坦率地说，通过货币贬值，中国在照顾他们的工人，这对他们来说很好。然而我们也需要一个照顾本国工人的美国政府，他需要做更多来应对中国的举动。
很快就会有答案的一个问题是，美联储是否会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中国货币的贬值。美联储的下次会议定于9月，尽管人们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金融新闻网站的斯科特·加姆告诫个人投资者不要恐慌。
这些都是每天会遇到的问题，无论是中国、美联储还是其他机构，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如果你是长线投资者，就不必担心。
股票价格的不断暴跌，也许使亚洲的投资者寝食难安，而且目前还不知何时能结束。美国之音佩里，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最近两个月对于新型导弹的多次测试，以及今年5月发布的战略白皮书和近两年内发布的军队教材，都让美国军事专家普遍的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空军退役中将、美国导弹防御署前负责人奥伯林星期三说，中国的导弹项目对美国构成挑战。
我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他们的导弹项目挑战美国，尤其是针对我们的战略情报监测和侦察、我们力量投射能力以及我们的技术优势。
8月19日，哈德逊研究所请来五位美国军事专家，针对中国不断扩大的武器库、导弹现代化计划和美国及盟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进行讨论。美国军方在4月份证实，中国已经部署了3艘能打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潜艇。有专家提出，中国的弹道导弹现代化项目还将威胁到西太平洋海域的稳定和美国盟国的利益。哈德逊研究所表示，美国尤其关注中国的 DF-21 导弹的研发，它又称为航母杀手，意在针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的运行。奥伯林表示，中国测试的远程导弹也会对美国的卫星造成影响。他说，中国7月底测试的远程新型导弹也许并非针对美国本土或卫星，但这些导弹一旦发射到太空，会留下数年都无法消失的碎片，严重影响美国卫星的运行，进而干扰信息的收集。面对如此威胁，美国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削减军事预算是非常不明智的决定，必须加强军事能力。
中国今天可以是我们的强劲对手，明天可以是我们的盟国。一个国家的意图是会变化的，但是军事能力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美国智库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及海军分析家布莱恩·克拉克说，美国只有加强军事能力，才能有效维持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同盟。
如果中国可以让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相信美国不能及时而有效地维护他们的利益，那么久而久之，他们将不再延续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美国国防部3月10日发表撰文表示，根据财政预算法的自动减支规定，导弹防御资金显著降低，这让已经经费紧张的导弹防御系统雪上加霜，严重威胁国土安全。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期间，尽管过去几年以来两岸的关系在不断的改善，台湾的议题被认为已经不再是美中之间的主要话题。不过呢，台湾驻美国代表沈履循日前表示，他希望习近平不要有伤害台湾的言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放的报道。
面对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习近平访美期间是否对台湾议题有所表态，美中之间如何处理彼此在台湾议题上的分歧，仍然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20号在位于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一场演讲活动中表示，台湾总统选举极为重要，希望习近平访美期间不要有伤害台湾的言行。
有关习近平的访问，我们只希望他不要做什么事或说什么话来伤害台湾。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叙利亚活动人士和该国的文物古迹部门负责人表示，伊斯兰国组织在帕尔米拉炸毁了一座古代庙宇，这座古庙是中东地区最具历史价值的遗址之一。马蒙·阿卜杜勒·卡里姆说，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使用威力巨大的爆炸物摧毁了具有2000年历史的巴利沙米神庙，爆炸物的威力之大，甚至把环绕这座古代建筑周围的罗马式圆柱严重损坏。朝鲜和韩国官员星期天下午恢复举行马拉松式的谈判，谈判持续到深夜，紧急努力以避免在半岛爆发战争。在尼日利亚动荡的博诺州，尼日利亚陆军参谋总长星期六在疑似博克圣地战斗人员对其车队的袭击中幸免于难。尼泊尔大地震之后首次开放珠峰。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